我有非常具体的建议。对于国家方面来说，需要审议现有的立法，来确保精神健康方面的法律能够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而且这应当被认为是一个专门的领域。现在并没有包括在卫生的相关工作当中，我们需要确保精神健康的相关法律能够同健康方面的一般性法律保持一致，同时还应当拿出具体标准。比如说，确保知情同意。有一些国家，他们就这个问题已经通过了具体的法律。对于精神健康，在任何的精神措施，健康措施当中，都不应当有特殊的这种特例现象。所有相关人员都应当纳入到磋商当中，他们应当能够拒绝相关的这个治疗。这是在总体的健康法律当中需要做极大改善的内容。这也应当成为新的健康体系当中的核心。这个新的体系应当更好的了解精神健康问题，对于恢复的问题，必须要放在核心位置上，让个人能够提出他们的偏好，而且应当从更广泛的社会角度来看待这问题。在我4个月的时候就患上了脊灰，我这个脚并不方便，但是我还是可以，就是开车的时候还是可以去刹车的。因此，我们需要另外一种方式来对待精神健康，这需要消除对于精神问题的这种耻辱化。不管我们是不是现在有相关的这种经历，在人权领域当中的同事也说到，梦想，只能够同精神健康方面专家进行磋商，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很大的这个耻辱化，因此，某一些群体的这个反应，可能是根植于不同的社区群体，比如土著人就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健康问题，这可能跟具体情况有关。我们需要确保这些治疗、治愈的方式也能够在法律当中得到认可，同时也需要特别关注于脆弱的这些群体。他们更有可能会遭受精神健康问题，还有一些工作可能让人们能够，面临更高的一些精神健康方面的风险，因此需要对这些情况特别关注，要从根源上进行减缓，同时还需要相关的政策，有一些行为可能会造成破坏 或者影响人们精神健康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滥用一些物质。对于这些情况，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政策。我们需要对于精神健康的看护体系进行大调整。应当有初级层面上有专门的这种机构，而且在各层级上应当有相应的应对。这也是我们所力求的转变。我们想让个人能够成为核心，他们应当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些治疗。人权观察现在正在进行调查，对于性工作者开展调查，这也是一个脆弱群体，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些情况，对他们的精神健康造成影响，这些人需要能够获得一些服务，他们的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很好的处理。在这个饮食紊乱方面，或者一些成瘾的问题，这些可以不同的方式来